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培灵会《大时代的基督徒考验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尤其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学员，但愿神借着这个开学培灵会的时间呢，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在新的一个学期，尤其是第八届，我们的课程呢有很大的改动的这个挑战当中呢，能够好好靠着神的话语得力量。今天我们透过旧约的摩西，从摩西的经历来看侍奉会众的考验。我们毕竟呢是在人群当中生活，而在人群里面呢有特色，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，因此呢我们是跟问题一起长大，跟问题一起生活，有问题的地方呢我们要找答案。香港有一个很好的广告啊，是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的广告。它几个大字呢是这样写的：办法总比问题多。办法总比问题多。很多人以为呢问题是比办法多，所以呢在常常讲话的时候很难过很忧愁的人呢会说一句话，说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怎么办呢？可是事实呢是有办法的，只是我们没有去找，没有找到。今天我们看摩西，他是以色列人旧约时代伟大的领袖，真的是伟大的领袖。他跟雅各跟亚伯拉罕是不同层面的，因为他是将以色列人，我们说大约200万的希伯来人，以色列老百姓从埃及做奴隶的地方带领出来进入迦南地的领袖。可是摩西这样的一个有经验有学问的人，他需不需要有人指导他？他需不需要学新的知识呢？刚才我讲摩西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他真的是有学问。他是在哪里读书呢？在古代非常有文化的国家埃及。新约的历史书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说，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，这是摩西。那么他需不需要学新的知识去面对生活的问题呢？他的生活，他的工作，他在侍奉会众当中有没有问题呢？哎，这就是一个好问题了。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18章。我们今天时间容许的话呢，我们从13节一直看到27节。18章其实就分两大段，都是关于这一件事情的。那么我们是从13节到27节开始看。上半段呢1节到12节呢是今天摩西的导师关键人物的出现背景，而现在呢是事件的关键。在第13节那里讲到一个有问题的现象，这个现象呢在你今天呢去办什么签证啊，办手续啊，申请什么登记啊，常常会发生的。凡是你到一个公家机关，人们需要排队排很久，什么叫很久啊，或者半个钟头以上吧，甚至你申请了什么，他说你一个月以后来拿，一个礼拜以后来拿，其实都是很长的时间。有的呢是可以你等一会儿，30分钟一个小时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在这个单位办事情要等长时间还是等短时间，你就会看出这个单位工作侍奉工作的成绩成熟还是不成熟。好了，我们看今天的这个问题现象是什么。他们的领导人是摩西，18章13节，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，百姓从早到中午都站在摩西的左右。如果我这样读的话呢，听众朋友，你有圣经你知道我读错了，其实我是故意读错了，因为那个故意的地方非常重要。圣经是这么说的，百姓从早到中午，不对，百姓从早到晚 都站在摩西左右。换句话讲，现在这个现象是老百姓呢要找摩西去办事情，去这个把自己的难处啊，被人欺负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经济问题啊，什么秩序问题啊，要告诉他的时候要排队。200万人口，圣经说是60万男丁，加上他们的家人呢，至少是200万人口的一个大的城市的人口的一个居住，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来排队了。那么他的岳父啊看见了，他就指出问题了。出埃及记18章13节到16节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第一点，指出问题，或者是找出问题，是我们要进步在侍奉会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14节，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，就说什么呢？下面两个问题，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？第二个问题更有意思，更重要，你为什么独自坐着，而众百姓从早到中午，不是到中午，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？就好像有的人要去找摩西啊，可能要带着饭盒，当然他们没有饭盒啊，要带着吃的，要带着水，早上等等等到中午，中午等等等等到晚上，对不对？指出问题。现代管理学，管理学呢，我想我们迟早要学。其实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也有很好的管理学的课程，教会行政就是管理学，也有领袖训练的课程。领袖训练，我们新的一届呢，11月，是新月宗览还有解经与研经这两个科目之后呢，就有领袖训练的科目，叫领袖侍奉与训练。那领袖训练跟管理学呢，是我们在生活里面，在服侍教会弟兄姊妹，管理自己时间里面都需要学的。在管理学里面呢，有一个著名的人，这个人的名字你记下来，叫彼得·都拉克，美国人。咱们国家翻译呢叫德鲁克，他的这个姓呢是 Drucker，D-R-U-C-K-E-R， 名字叫彼得 Peter。网上有他的资料，他的名言，我们国家也翻译了他的很多管理学的书。他真的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，本身是基督徒，很好。比方说他讲一句名言，他很多名言，其中一句说：“做正确的事情比把事情做正确更重要。”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呢，你要想一想你才明白，做正确的事情跟把事情做正确，什么叫事情做正确？比方说筷子要怎么用，刀要怎么用，对不对？这个电脑要怎么样用，怎么样上网，这叫把事情做正确。可是做正确的事呢是更重要，正确的事是这件事情是不是正直的，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。所以管理学这位这个杜拉克博士呢，他很有意思，他问很多问题，他帮我们去解决问题。所以学管理学的人呢，这是也是今天的时代呢，要学了，因为时代一直在变。现在我们也指出我们的问题，摩西的岳父帮摩西指出问题了，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你看看你怎么回答。中国教会为什么问题多而很难解决？这个问题很大，你听我们的这个解答教会问题的节目，是晨曦讲座，晨曦讲座的交流站，晨曦三老卢文牧师，我李月熙老师，或者是其他的老师，我们一块儿讨论听众朋友所讲的教会问题的时候，大概你心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难处，为什么问题多而很难解决呢？其中一个问题，一个答案呢，是我们没有对公的文化。 对公也是新的词啊，我们可能叫团队，也就是几个人一起来做事情，而大家的职责呢、权责呢是一样的。我有一个很早年呢，我有一个很新奇的发现，说我两个孩子去基督教学校念书啊，有外国传教士的啊，有这个西方传教士的基督教学校念书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他们回来做功课呢，常常是小组功课，就是三个学生啊，要么是五个学生啊，一起做的功课。无论这几个学生啊，哪一个人做哪一个部分做得多做得少呢，分数这一组呢是一样的。那我就想，我读小学我读中学的时候呢，没有这样的经历。这可能是西方教育的特色，更可能是基督教教育的特色。但是它非常好，它有一个训练，有一个对公，有一个团队，而大家互相尊重，这个要学习。现在呢，我们的这个出埃及的领袖啊，摩西有问题了，但是谁来给他指出他的问题呢？他的岳父。你为什么独自一个人坐着？好了，摩西就回答了，18章15节16节，他说，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上帝的。15节，百姓到他这里来。我有一次听一位菲律宾牧师讲这段经文呢，他指出我这个字很多，你留意啊，刚才我们看到一次我了。16节他又说，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，第二次讲我，又说我便在两造之间实行审判，第三次我又叫他们知道上帝的律例和法度。真的是很多我，我我我我。而他的岳父早看出这个问题了，所以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独自坐着，你为什么一个人，你是坐在那里，而老百姓要排队排这么长啊，要等那么久，你不能够研究，他爸爸他这个岳父没有这样讲啊，你不能够研究叫他们在半个钟头之内都能够解决吗？无论怎么样，这里是有问题。问题是什么呢？刚才我们也听到了，摩西在不自觉当中自私自我，一切他自己做，一切他自己做。我在图书馆发现了一本书，这本书我也要介绍给你，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兰修女，她是东欧的人呢，她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帮助穷人，她18岁的少女啊，就奉献自己做宣教士做修女，她是天主教修女。那么他在应该是1997年好像离开世界，但是他的信呢，有人搜集起来2007年出版了，中文翻译呢是2009年出版的，书名叫《来做我的光》，就是让神的光光照。他一生服侍穷人，还有印度的那些快要离开世界的人，没有人照顾的病人，他一生服侍他们，留下很好的榜样。可是在那本书的那个序言呢，书的内容里面有这样的事情，就是他写信给其他的传道人，给天主教的这个他的上司呢，说把他从前创立他们这个宣教会修会的书信的记录呢，叫取消它，销毁它。为什么呢？德兰修女说，以免别人呢高举他自己而抢了神的荣耀。他是真的一心一意的要放下自己，要帮助那些垂死的穷人跟病人，而让神得荣耀。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，他自己讲的，心中有痛苦有黑暗的时候，他说，这黑暗或许就是神要确定我心中没有一点滴的自我。如果我就是需要这样的黑暗才能够带领穷人们走向主，我愿意。他可以什么时候想拿掉就拿掉。神给了我很多，就是不把神自己给我，但我仍愿意乐意听神的安排，让神取去一切，甚至是他的临在。这是 属灵成长的一个很宝贵的生命现象，就是我放下了，自我中心、自私放下了。好了，我们看到摩西的经历，他的岳父指出他的问题了。现在再看第二，指出过失。问题跟过失跟过错有差别的。18章17节跟18节，他的岳父讲了，摩西的岳父说，你这做的不好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生气？小孩子不生气，但是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你是带领以色列老百姓出埃及的最高领导人的时候，有人来跟你说你做的不好，你能够接受吗？跟着18节，他将原因跟理由讲了，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，因为这事太重，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。摩西很有信心呢，很有勇气啊，他自己去处理。但是他岳父告诉他说，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，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。指出过失，在我们读书的过程当中，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呢，有人能够指出你做的不好的话呢，你要谢谢他。我们看到在这个做作业的时候，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啊，交考卷，收到考卷的时候呢，得满分都会很高兴，但是如果老师呢给你扣掉分数的时候呢，大部分是不太高兴的。可是听众朋友，我告诉你，真正应该高兴的不是得满分，但得满分你所努力的代价有了，感谢主，而是你认为你写得很好，你应该得满分，结果呢扣了好多分数，老师又给你写了一些批改，写一些解释，写一些原因，那个是你应该高兴的。因为你要学习，因此当你交了作业考卷再回来的时候，发现你的不完美的地方有另外一个人给你指出来了，那是老师。而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何等宝贵的恩典。你说这个世界再到哪里去，拿着你所写的东西去找一个人坐下来，你帮我看一看我写的对还是不对，我写的好还是不好，那个人关心你才将你写的错的地方给你更改，对不对？他爱你才告诉你哪里这个观念错了，答案不一致了，但是你还有对的地方。这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啊！上学能够进步，关键就在这里了。现在摩西他的岳父说，你做的不好，不好的原因也给他讲出来了。在圣经里面呢，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人呢，这两个人呢都是领袖。使徒彼得是12门徒当中的班长，保罗呢是大有学问，以后蒙神拣选的使徒。可是在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呢，保罗有一次责备彼得，当面的责备，彼得做错事情了，保罗说他做的不正，而且呢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所以保罗就在众人面前指责他。哇，这没有面子，在众人面前指责，大家都是大人了，也都是教会的领袖，都是领导人。如果是今天发生在我们的教会，那么多长老，那么多传道人呢，对不对？那么多执事，有人指责的话，你接受吗？你可能背后啊搞分裂了，背后讲坏话了，甚至要报复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彼得怎么样呢？彼得晚年写彼得后书的时候还称赞保罗，不但没有生气，还称赞他。当然要谢谢他，有人指正你是你能够离开错误道路的一个福气啊！指出过失，谁帮你指出过失呢？但愿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学习，不同科目的操练，你的观念能够更正。下一讲啊，我们的第四讲啊，明天呢，我们就要从彼得的经验里面看属灵观念是怎么更正的。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做的，越早被更正越好。好，指出问题，指出过失。 然后第三，看19节到23节，那就是指出方案了。方案是什么呢？这里他讲了19节，现在你要听我的话，这是摩西的岳父讲的，我为你出个主意。那刘询听了什么主意？他说，愿上帝与你同在，你要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案件奏告上帝，又要将律法和法度教训他们，指示他们当行的道，当做的事，这是总原则。然后具体的呢，21节，并要从百姓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，选人，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敬畏上帝，诚实无妄，恨不义之财的人。这四点呢，请你留意，四点当中第一点应该是一个总则，有才能的人。什么样的才能呢？第一，有信仰，敬畏上帝；第二，品德是诚实的，诚实的人；第三，金钱方面非常清楚的，恨不义之财。他这里的用语呢，他不是说不贪不义之财，而是比这个更强烈的、更坚定的恨不义之财的人。那选这样的人，这是选人的条件。然后呢，组织起来，千夫长是管理1000个人的，百夫长管理100个人的，50夫长、10夫长，他们做什么呢？来管理百姓。因此呢，指出方案的当中呢，选人的原则讲了出来，选人的组织的建议也讲了出来，然后他们工作的这个责任呢，细节也讲了出来。18章22节，我们来看，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，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，这样你就轻省些，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。好了，这里我指出两个字，分担工作，使摩西一个人做的工作分开，分担工作，那么摩西可以清醒。第二呢，是同担工作，大家一块来担当这个工作，是一块的，我们是分开，但是是同样的一个使命，同样的一个目标，同样的一个目的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也是这样，千万不要说你做的这个部分我要抢过来做，其实他是分担了你，你不需要做，他来做，他来做呢，让教会能够增长起来。我做这一部分，我可能做整理圣经，整理门窗，负责把地弄干净，你负责唱诗诗班，教唱，他负责讲解神的话语，要有神学的装备等等，分担工作，有目标而清楚，很好的建议讲了出来，指出方案。然后第四呢，就是24节到26节了。听众朋友，你来说第四是什么？经文有，我等一下帮你读一下。13节到16节是第一，指出问题，17节到18节是指出过失，谢谢有人给你指正了，对不对？19节到23节是指出方案，更感谢有具体的方案了。那现在要做什么呢？24节说，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，听，按着他所说的去行。听和行，单单听是佩服，是承认，还不够，只是一半，还要去做，去行。所以呢，摩西就顺服接受，而且照着执行了，执行方案。要去执行了。那现在是新学期的开学礼，开学培灵会。从第八届的良友圣经学院开始呢，我们有很大的改变，也就是一年级的课程跟二年级的课程同日播出。那么我们希望听众朋友，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几个月的过程当中，你没有听到哪一个必修课的时候呢，将来在很快的时间里面，你能够立刻再收听到。早上7点、晚上8点，还有晚上10点呢，是一年级的课程，下个礼拜开始就播出了。 我们本科首先是新月中览跟解经与研经，但是同一天，也就是11月9号开始呢，下午2点钟跟6点钟，良友一台下午2点钟跟飞跃台下午6点钟呢，二年级的课程也播出。当然二年级的课程呢，对于现在开始收听的被录取的战取生来说呢，你还没有到二年级的课程，到明年你才会到这些课程，你能够听得清楚的话先听。那这些事情都开始改变了，为什么改变呢？因为要求改变了，我们的进步的要求也改变了。而你决定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报了名以后，学校录取你开始呢，你要做什么？要行，要执行。在生活当中有真理的教导以后呢，要去遵行，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提醒，好好的做，只要你立志的话呢，就能够达到执行这个方案。24节一直到26节，结果呢，这样做完了以后，27节是什么呢？出埃及记18章27节，很简单的一节经文，但是非常宝贵。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，他就往本地去了，表示摩西的岳父完成了他的工作，是一个很美好的结果，摩西也照着做了。而从现在开始呢，摩西管理以色列老百姓的事情就进入一个系统了，要组织，要领导的这个行政人员，而且分担了他的工作，大家是一起来做，这样工作就能够完成了。今天我们是从摩西的经历来看侍奉会众的考验。我们读良友圣经学院都是为了服务人民，来传福音，建立信徒，建立主的教会。教会呢是人组成的，有人的地方呢都有问题，而你要怎么做呢？建立对工，建立团队，要五六个人，从两三个人开始吧，五六个人，七八个人一起来做，大家互相勉励，彼此尊重，一起成长。包括现在你读良友圣经学院，读的时候有什么心得，有什么疑问，你跟一起修读的弟兄姊妹讨论，然后大家就成为一个同学，同学之间呢其实能够学习很多，然后呢我们一起成长。但愿新的一届的良友圣经学院透过这样的摩西的经验，给我们每一个人更大的帮助。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来思想彼得的经历，来看属灵观念有怎样的考验。也请你为收听这个节目的其他的听众朋友祷告，也为我祷告，我也为听众朋友为你祷告。好，谢谢收听今天的开学培灵会，再会。
你当天地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天地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